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妍继续欢迎大家来到2月17号的节目，也在我们的2月中间的这个时间了。转眼间啊，二月已经走到中间，时间太快了。也许您说我还没有开始我打造一个美好自己的计划耶，我写下那么多的新年计划，现在啊我有点忧虑，到底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能力还有这个动力去完成呢？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些担忧的，有时候我也是很怕，哎呀，我定下的计划到底会不会好像我自己想象的那么顺利的可以去完成了。当然人生是充满了很多不能预期的一些意外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去祷告，求主介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遇到不是自己预期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相信呢神会有他的计划，也有他的带领的。可是我们自己呢也有要负责的部分，就是我们要自我成长，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们先在每个星期五呢都有自我认识的这个环节出现呢？今天嘉妍也想要更多的跟大家来谈一谈，如果说我们想要打造一个更美好的自己的话，我们不是只说说而已，我们还需要行动。如果您说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开始呢，我可以鼓励你来训练一下你自己的大脑。其实你可以透过一些训练来帮助您自己有一个更美好的愿景。有一个叫做意向训练的方法，帮助我们的大脑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是透过观察模仿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美好。譬如说有一个怀孕的妈妈，她呢希望自己在整个孕期当中都可以平安顺利，她就会把一个可爱的小孩的照片贴在她经常看到的地方，每一天看着，期待自己的孩子出生之后也好像照片里面的小孩一样可爱。也有一些朋友他想要鼓励自己今年可以更多的动力去读书做一番的事业。怎么去鼓励自己有动力呢？就是把一些经文或者呢有一些正面的这些金句啊写下来，然后贴在自己看到的地方，譬如是书桌呀，又或者是墙壁上。当你醒来你一眼就看到这些鼓励自己的话。原来这个方法呢是可以激活你的大脑神经，让他们训练自己看见一个美好的愿景。告诉大家，嘉妍以前在我工作很忙碌的时候，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练习。我就每一天我有一块小小的黑板，我在上面呢就写下每日一句，除了是经文以外呢也可以是一些比较励志的一些小鼓励，就把它挂在我的房间的门后，所以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就会直接看到这些金句，我就会把这句话每一天好好的牢记，我会相信我的人生也要顺着这一句话来去好好的来经营。我们平常可以透过这个训练呢让大脑了自然开始运作，甚至呢当我们闭上眼睛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期待的一个美好的自己。 看见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就会慢慢朝着这个目标呢，还有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为这个美好目标祷告，你就可以慢慢迈向呢一个更美好的将来了。当我们运用这个意向训练的时候，告诉大家最容易干扰我们的是什么？原来不是我们自个儿，反而是我们周围的声音，可能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也许呢还有身边的人对我们的一些声音，有一些负面的话语等等。如果我们不懂把这些负面的资讯分别出来的话，对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练习也是有一些负面的作用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把自己的心智呢调整到，就是要听到一些正面的肯定的声音。上帝创造我们都是美好的，我们可以训练运用他创造给我们的眼睛耳朵感受，为我们自己呢也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听更多鼓励自己正面的话语。好像要听我们节目不断的给你来鼓励的话，我们相信呢您的思想也会跟着改变的。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先来听听课，稍后也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刘姊妹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
你好刘姊妹。是刘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刘姊妹，我听你的声音好像是很疲累呀。
我以为
你慢慢的说，慢慢说。
我在厂里上班。
嗯。
有时候的东西被压掉一点。
在厂里上班。
对。
发生什么事情了？
右手的中指被压掉一段。
哎呀！
可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生活。我不知道我前面，我感觉到再也抓不住身。我丈夫说你信了神，为什么不保佑你？
嗯，姐妹啊，是这个在工作上面的意外，对不对？我想知道的是，是其中一个小拇指，
右手的中指
中指一小段儿，是吗？
嗯，一小段，中间的一段。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有及时的去看医生，接受治疗吗？
就是临时去治疗的，然后姥姥到那里，人家医师说的，说这个没保不住，只能切掉。如果保的，说那个保不住的已经都压坏了。
哦哦。
嗯，所以切掉了。切掉，他告诉我的说，你以后可以装个假的。他说，你如果感觉到不舒服的话，可以装个假的。他说。
嗯嗯，是是。那现在已经过了20多天了，你的手的康复情况怎么样？
手的康复我已经在医院里头住了10天的医院，也是厂里的领导送去的，他说你在家养，我们 要是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可是我感觉到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我心里都没有底，我感觉到我也没有亲人。
嗯嗯，一定很孤单对不对？刘什么呀，这个真的是一个意外，在工作上面的发生的意外。你的丈夫这样问你呢，我相信对一个不幸的人来说也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但是我想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我们信主不代表说是我们会一帆风顺，因为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嘛。而且像你的情况就是每个人都会发生在我们不在意或者是疏忽的情况之下呢，都会有这样的意外发生。就好像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家里面，我也从那个高空上面跌下来，我整个的人的腰就是好像断了一样的疼痛。那我不会说神啊，你不为什么不保佑我，叫我不要掉下来，我不会这样说。我只是在那个时候我要接受那个事实，更重要的是要让我，因为你的身体现在受伤，所以你要赶快好好的休息，让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手的部分呢，手指的部分能够早日的康复，这才是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事情。当然心灵里面是会难过的，我说了无论是谁，包括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他遇到挫败的时候，他心里面也会孤单，也会埋怨的。所以我想跟你说，我们遇到这样的挫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情绪告诉神，可以跟神说，如果这件事情没发生的话多么好，对不对？或者说神啊，你怎么没有好好的看住我，这样可这些话是气头上，或者是我们心里面有需要的是这样说。但是呢我们把我们的情绪表达完了之后，我们也要冷静下来，我们也要再次的去回想神的恩典，神他是怎么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刚刚过了圣诞节，刚刚我们纪念耶稣的降生，所以你的疼痛耶稣知道，但是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疼痛，我们每一个人都没经历过。所以你要告诉自己，你现在的难过跟身体上面的疼痛，我们的神他都知道的。所以但是我
但是心里的想还有这一就是种子的上面还有一点种子，心里都想能够跟这个平时的手能够弯弯的时候能够弯下来，可是它这一点上面一点就是感觉到弯的时候痛。
对，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只过了二十几天嘛，对不对？对呀、你最起码也要给他一个康复的时段呢。对，刘姐妹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互相提醒，这个不开心的情绪呢，不要拉得太长。我们不开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嘛，对不对？我说了，我从高处跌下来的时候，我也疼，我也难过，我也埋怨。大卫他遇到挫败的时候，他也埋怨。但是呢，埋怨归埋怨，我们还要回顾到神的救恩，跟再次的回到神面前，依靠神跟仰望神。因为你如果是一直活在那个痛苦跟埋怨当中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会越来越沮丧，心情不好，你的身体的康复就会越来越慢，对不对？
就是我感觉到，哎，现在都读圣经也读不到心里，
读不进，读不进去，
就一会就不知道了，一会就现在都想啊，人来到心中是来不到神的面前。
刘姊妹，我跟你讲哈，你看诗篇十三篇，只有六节的经文，你可以反复的去看。前面两节大卫发脾气，然后第三、第四节呢，大卫呢，他的情绪平静了一点点。而且对神讲话的口气也不像第一、第二节那么没礼貌了。然后最后两节，第五、第六节是一个转捩点，因为当他一想到神的救恩、神的拯救的时候，他的内心又再次的依靠神、很赞美神、跟感恩。所以这六节的经文，短短的诗篇十三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尤其是在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因为太多的人都说，哎呀，你们信耶稣，哎，也不可以埋怨，也不可以发脾气，其实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可以坦诚的跟神说，神呐，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心里面真的是高兴不起来，你一定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你就要抓住神不放开。然后呢，你就跟他说，你说神呐，帮助我能够从这个低谷当中走出来。因为当你心情慢慢好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康复就会好起来。你想想看，你在工作上面有这样的意外，是每一个人都不想有的，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神的看顾跟保守？
看到了。若是不是，我回头想想，我真的好可怕。若是神不看顾，要是压在我手面上，我又该怎么办呢？
对了，为什么只是中指一小节儿没有了呢？
这是我经常我自己在这几天在反省我自己对神不真正忠心。
也不要自责，我们要反省，但是呢不要自责。反省知道哪一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说，我要好好的重新的来亲近主，对不对？但是如果一直自责的话，你就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了。对吧？你像我跟你分享的，今年年初我从高处跌下来的时候，我的腰疼得不得了，我以为我的腰断了，但是真的是看到神的保守，没有断。而且等我完全的就是养病休息康复过来之后呢，我现在还能够走路，还能够正常的生活。所以这不是神的恩典吗？
是的，是的，感谢主。
对，所以我们要从
给我的分享，
对，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我们不能只埋怨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而是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神怎么样保护我们，对不对？神如果是不保守我的话，我今天可能瘫痪了，我今天可能从上面跌下来的时候脑子震荡了，我都不认人了，我都不能讲话了，对不对？
感谢主。
对呀。所以刘姊妹，我为你啊，真的是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你在最难过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你打这个电话来，把你的这个难过讲出来。
是的。
我
本，哎，就是。将来怎么拿笔呀、啊、写字啊，啊，求主带领吧。
姐妹啊，
我想着后面啊，肯定有他的美意。
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我一定相信神看顾他的儿女，所以无论你今天遭遇任何的事情，神的恩典是够用，他会帮助你，让你能够很快的去适应，而且在不完美的手指的情况之下，能够去做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拿笔啊，或者是工作啊，我想这些都是可以慢慢的让你能够熟练的。
我心里头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家里的人，我娘家的人，怕他们和婆家的人怕他们笑话我。
哦，你先
心中最大的一个障碍，
所以你要更打起精神来，你自个儿能够很快的能够康复，很快的从这个痛苦当中走出来，而且你自己能够刚强的靠着神的恩典不断的去操练，好像现在在这种不完美的情况之下，你还能够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不敢嘲笑你了，对不对？
因为我嫂子让我去给他孩子，给他女儿领孩子，我不去。我不去，我丈夫也说我自己有家，你给他领什么孩子？所以我手没碰坏，头两天我跟我嫂子说我不能跟你去领孩子，因为我以前有那个抑郁症，也是你给我寄来的资料，然后了让我慢慢不用药都恢复都正常了。
是，
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我不能跟人领孩子，我有时候好忘。我嫂子说我说那你将来你自己孩子的小孩你就不带了吗？哎呦，我这个又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忧郁，所以导致我是这样。
不要因着别人而给自己压力，所以你自个儿要坚强，知道吗？你自己要坚强，你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要勉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活出自我，你真正的你，而且活得能够让别人看了都炫目的情况之下，这样的生活才不会受别人的操控。所以我你看，我跟你谈了这段时间，从你刚开始到现在的声音都不一样了。那我真的是鼓励你，好好看诗篇十三篇。当你难过的时候，你就像诗人大卫一样的来抓住神，来回想神过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多么的大，好不好？
好。
为你祷告，希望神。
还想请师母为一位姊妹，她的家里雇的一个工人，她家里雇的一个工人在夏天的时候一下子热死了，现在也在打这个官司。她让我为她祷告，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我今天在拨通这个电话。
是。他也是看中你，觉得你能够为他祷告，所以才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好像是心里面就是没底了，所以想找个人帮忙。那你就答应他，你在神面前你也可以告诉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也软弱，但是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帮一帮他们，你就这样祷告就可以了，好吗？
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希望你。
求神能让我真的刚强起来，抓住耶稣。
对，感谢神。有任何的问题再继续来电话，好吗？
好，谢谢。
好，不客气。
哎，这几天你还好吗？之前送给你们一家的食物够不够吃呀？
哎，真的感谢你雪中送炭，可是对不起啊，我们没有吃。
啊，为什么呀？
因为有一个老寡妇，她没有人照顾的，又没有能力赚钱， 更没有吃的，所以我们就把食物给了他喽。
啊，你真的很有爱心啊。
爱心让我们少看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需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李姊妹你好吗？
就是我平安。
你好你好李姊妹。
你跟家人都平安吧？
哦，我们都好，谢谢你，谢谢你的问候。
哦，我今天打给你就是有一个问题。还是要请求你给点意见。就是还是跟哥哥相处的事情，哥哥一直想传福音给他嘛。他也还没有接受。前两年我跟他在一起生活在老家，去年，现在感谢主就说去年了，去年不是我身体也不太好，来到江苏这边调理身体嘛。然后前段时间疫情，我们都感染了，一路人在一起。我家的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我很小的时候父母都不在了，我信主的时间也不久。哥哥又还没有接受主，他从小哥哥又是残疾人，一直到现在就是，这次疫情也就感觉到他一个人在家里，我也是很不放心他，就想让我回去，我回去在了家里面对我的身体也是很不好，加上家里的一些环境啊。然后就是想让他今年过完春节过来这边，让他过来这边，我心里面还是有点恐惧，就心里那种哎呀，知道那不是出于神，但是就会想到那两年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那还是会害怕的那种，哎呀，恐惧就会不由自主的上来了。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有什么恐惧啊？
因为他不信嘛，他就对这个信仰，反正整天他说的不反对，但是他还是会很抵挡啊，包括他说的一些话，对信仰都是有抵挡的。
他不接纳，对吧？
对，反正那个时候在家里就觉得跟他在一起相处，不管我怎么做，我也会不会不光是看着自己是他的妹妹，加上他从小啊也是很可怜这样的去看他，但是我会透过神的眼光去看他，知道他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是需要神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他还是哎呀，会说一些话会伤到你，让你没有办法。就是自己会很受伤。我自己那两年在家里，本身可能我信主之前我自己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已经抑郁了。抑郁了我不知道，感谢主信了主之后，然后我就好像也经历到了主的医治。后来我信主了半年就回到老家跟他一起相处。相处反而我没有影响到他，慢慢的我自己又变得抑郁了。因为我自己经常收听空中辅导，听到家人他们打过去啊，有关抑郁方面的，我就知道我以前的症状就是抑郁了，也没有看过医生，也没吃过药。很感恩主已经医治了我。就从这两年跟他的相处啊，到去年我确实我也没有看过医生，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抑郁了。我很多时候一些事情由不了我，我总是会想着哭啊，干嘛的。然后也会想，我明明已经信主了，我也知道我是基督徒，神是爱我的，可是我还是经常会想，哎呀，如果我就那样离开了，我基督徒我自杀了，我会不会得救？会想这些问题。我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我由不了自己，总会去想。
我想知道的是，你现在担心的是怕你哥哥，你邀请他来到你江苏这边的时候，你跟他的相处的问题，对不对？
是。
你没结婚吗？
我没有。
好，所以你是单身。
现在是单身。
你的哥哥他也是一个人，对不对？
对，他也是。
你的想法是因为觉得他孤单他可怜，想让他来到你这边跟你一起，你可以陪伴他，但是这个是不是他的想法？
我有问过他了，他也想，他想跟我在一起，但是想跟我在一起对这个信仰他就还是不接受。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觉得现在目前还没有来到你的身边的时候呢，既然你哥哥也愿意跟你在一起的话，那你就可以跟哥哥坦诚的沟通，你说我们两个兄弟姐妹相依为命，能够互相的照顾，我能够陪伴你，你陪伴我，这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但是呢，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你也是成年人，他也是成年人，所以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也就是说不要太干涉对方的一些事情。你也是，你说我也会尊重哥哥你的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尤其在信仰方面，你我知道你还没有信，你不一定接纳我的信仰，但是我们要互相给对方一些空间，这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才比较容易。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跟哥哥说出来，你们要讨论，而且呢很清楚的把你们之间相处的一些界限讲得清清楚楚，这样他来到你身边跟你在一起相处的话就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不跟他沟通，以过去的经验而在家里面胡思乱想的话，对整件事情没有帮助，对你的身体会有更大的一些影响，明白吗？
哦，谢谢师母，我知道了。
知道哈。
我这样讲你觉得怎么样？就是他过来，我们不住在一起嘛。
嗯。
是他住一个房子，我住一个房子，但是住的不远嘛，吃饭
是
来我这边吃，我煮饭在一起吃饭。
嗯。这样可以啊。因为他有他的空间，你有你的空间，只是吃饭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很长，你可以关心一下他，他也可以跟你唠唠嗑，那这样就这样相处就很好啊。
哦，对，还有什么？还有一件事我要请教你，
嗯，
我也听，就是说在这个像我这样的情况。我是有孩子的，我离过婚的嘛，孩子抚养权不在我这边，按说就是我应该是把孩子放在前面，但是我家里的情况，现在跟我哥哥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会比较久嘛，我小孩子他抚养权不在我这边，然后他爷爷奶奶他们也都对他很好，他身体也是健全的，我也比较放心嘛，因为我哥哥他从小他就是一个残疾人，就是特别需要人关爱的一个人。我让他过来的原因就是他我不在家里，他自己吃饭他都没办法，他要去外面买，他没办法自己煮的。
哦哦，所以你很有爱心，所以我觉得呢，家人之间更应该坦诚的沟通交流。你看到哥哥的情况，你愿意帮助哥哥，尤其是在吃饭这一方面，你可以就是说让哥哥不需要再在外面买饭，而能够跟你在一起，这样的互相的照应一下，这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啊，李姊妹。所以我再次的说，人跟人之间互动啊，不要说你跟哥哥，哪怕是夫妻之间的互动，大家也要坦诚的交流，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而对方就能够知道，哦，原来我过去这样的跟你讲到你的信仰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舒服的，那对方以后讲的时候就会小心一点，而大家之间有一些空间跟界限的时候呢，相处起来就比较容易很多了，知道吗？
我可能之前就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屋里面嘛，那个时候
不可以的，
在屋里面生活的时候他又没有接受，经常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我自己房间门关着祷告的时候，突然他就开门进来了，我要生活上的小事也会受到影响的，我要反锁门，他又说我，他就会说我家里放一什么宝贝，还要把门反锁起来，就那样。
嗯，所以呢你就可以跟哥哥说了，你说哥哥，我哪一段时间是我自己要好好安静读经祷告的时间，这段时间我可能会把门关上，所以你不要误会啊，我等读经祷告完了之后我就会把门打开的。你要讲，不讲的话你看他就胡思乱想了，对不对？
对，那是之前就是这个
经验
很重要，之前没有设定好。
对，之前没有经验，那这一次他还没来之前你们就把话讲开，而且呢你刚才告诉我说他住另外一个地方，你住这一个地方，只是吃饭的时候他来你家，这样就非常好了。
对，这一次我就是这样也是这样祷告的。
嗯，
也就这样想的。
是是是，这个我赞成这样的，大家有一些空间，有一些距离是好的，保持一点距离是好的。而且呢，我鼓励你，李姊妹，你这么有心，所以呢，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哥哥误会的时候呢，先不要生气，你先要把它讲出来，把话讲开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发生误会了，对吧？
啊，嗯，什么？刚刚我就说的，像我，可能别人不理解，就认为我对孩子关心太少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像我哥哥这种情况，他是没有一个人关爱他的，他所认识的，我又是家族第一个人信主的。如果我再不为他祷告，我再不来关爱他，他就是活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面的。
是是是，你这样的用心的去做是一件好事儿来的，为你感谢神，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和智慧。来照顾哥哥之外呢，也让哥哥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爱，然后慢慢慢慢的能够感化你的哥哥早日的信主，好吗？
好的，谢谢神母。
嗯，不客气不客气。好，
请你们也为我哥哥祷告，求神来见见他吧。
会的会的，为你哥哥祷告。
过来这边最主要的不是说哎两姊妹在一起能够照顾她的生活上起居生活了，这是，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想让她，因为这边信仰比较成熟信主的人多，她来到这个地方也会在这个氛围影响下，她可能也会容易接受主吧。
容不容易接受主呢，我们用祷告交托给神，圣灵工作的时候，神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就会接受主。你就做好你自己的本分，那你重要的是要把话讲开，大家千万不要有误会，多表达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和你的哥哥，也求神大大的使用你。那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了。
好
好好，谢谢你的电话哈。
测度靠你能力，我能胜过世界，而我不再看我所有成就如同手中珍宝，一切奖赏都不能够与你的恩典相比。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我的源头，我的盼望。新生命，你的怜悯触摸我心，你慈爱为我的软弱效力，而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只愿更认识你，所有成就都不能够与我的
当我们立志成长，就需要谦卑学习神的道，反思生命。
让我们一同认识自我，
认识圣经，
认识基督，
成长我可以。
认识自我第六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转眼间我们已经来到第六讲了。在过去五讲中，我们已经从第一阶段认识自我的第一个有关我跟我的关系有一系列的分享了，包括是思想对自己的了解，尤其在每天生活里种种的感受上的认知，也思想过人类罪恶的缘由，也跟你一同数算过自己的日子。你记得扣除了一切工作、休息、娱乐、进修等等时间之后，余下有多少光阴可以服侍主吗？我们也一同思想过时间与金钱方面如何反映我们生活是否蒙神喜悦。你已经察觉自己对时间、金钱的价值观念如何了吗？在这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们要继续进入我跟我的关系，特别是思想我跟我的过去，以及过去的我对今天的我的影响。没有过去的你，就没有今天的你。今天的我呢，是存在着过去的我的影子的。你跟我的过去，是与一件件有血有肉的人跟事所串联起来的。你不妨画一画你的生命线，每五年为一格，去思想在整体的印象中呢，每五年的一格是属于比较开心还是比较失意的，可以用高低线来比对每一个阶段大概的状况。譬如是零到五岁是高低线属于高还是低，六到十岁的线是高还是低等等，看一看你过往二十年或是三十年哪一条线是怎么样的。有人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来，这一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有一位姊妹呢，她信了主耶稣重生得救之后，十分积极地去侍奉，去医院探访，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但是她发现呢，她对身边的长者都可以无条件地付出关怀跟真诚问候，可是对于她自己的母亲却是不可能。虽然在表面上没有人知道，但是当她面对她的母亲的时候呢，她内心那种厌烦要逃避的感觉使她自责又内疚，但是又很无助地要去面对。直到有一次借着一位辅导员的分享了，尤其说到童年对人的影响至深的时候，他突然找到亮光了。他明白自己为什么对母亲感到厌烦，原来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呢，父亲已经离开家庭了。这位姊妹的内心原来一直就藏着愤怒，因为他认为父亲离开家庭，母亲呢也有责任的。从那次开始，他找到了在他人生那个阶段出了乱子，整个人呢就轻松起来，醒觉了他自己愤怒的原因。他可以借着所发现的冷静又客观的分析和思想，他可以从心底将对母亲的愤怒挪去，并且对母亲过去因着父亲的离开所带来种种的痛苦思想了一遍。他开始能够比较理性的从母亲的角度去看事情，并且对母亲产生了怜悯跟爱，母女的关系大有突破和进步了。那么有一位十分知名的人格发展理论大师艾利信，将人一生分为八个阶段。他说每一个阶段都是奠下了另一个阶段的成长基础的。我们不妨试试从他的理论当中去思想自己在每个人生阶段的状况，用客观的角度找出自己有没有在哪一个阶段出了乱子。但是目的呢，不是要大家消极地以为过去是一件不可改变的事实，
反而呢是要积极地去找出今天的您，是不是受着过去的限制而生出一些不太理想的人格发展，从而靠着神的恩典跟光照让自己重新站立起来。爱立信的人格发展理论当中，第一个阶段是0到1岁的这个阶段，称为信赖与不信赖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经历爱与关怀，尤其看重母亲的照顾。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父母和照顾他的人有没有适当的稳定的照顾，是否跟他们产生了感情，奠下了信赖的人格基础。假如一个婴儿在出生到1岁这个阶段，当他在心灵和肉体无助的需要别人关怀与爱的时候，他得不着，可能呢就会在这个阶段产生对人的不信任。当你去评估你的生命的时候呢，不妨思想今天的您对人极为信任与不信任，是不是在孩童的时候有一点的影子呢？今天的时代呢跟以前的时代有一些不同，昔日的人对婴孩的照顾以为不要放纵婴孩，不要使婴孩对人依赖，所以呢当婴孩哭的时候不要立刻的去抱他或是对他有任何的回应。可是这个世代理论不一样了，认为当婴儿哭的时候呢，他只是在发出一个讯号，要反映他在身体或心理上有一些实际的需要。假如父母或照顾他的人立刻的给他回应，无论是抱抱他啊，或是跟他交谈呢、啊、或是实际帮助他解决需要，都可以帮助他感到人间温暖和对人产生信任的。爱立信的人格发展理论当中第二个阶段呢，是2到3岁的这个阶段，称为自动与羞耻或怀疑的阶段。这个阶段父母借着对孩童的允许、鼓励、培养，做他能力所及的事，养成自动自发的人格。这个阶段的幼童经常试探自己能力，需要别人指导或是肯定，尤其是对父母的指示跟建立亲密关系很重要。假如呢，这个阶段的小孩得不到鼓励跟指引，他所发展出来的人格可能呢就不够自动自发，做事欠缺推动力，甚至可能对每一件事过于退缩，不敢尝试。爱立信的人格发展理论当中第三个阶段是4到5岁的阶段，称为主动与内疚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发展想象力和自由在活动中产生兴趣，他们很需要父母、老师耐心地聆听他们的问题，还有细心地回应给他们意见。这个阶段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他是不是懂得欣赏，是不是主动学习，有没有经历被人饶恕和接纳，他们的良知是不是正确，还是他们显得很讶异或是比较被动。假如你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或者你的内心经常会有内疚感，会不会你在这个阶段所发出的问题或是要求经常被拒绝或是被责骂了？爱立信的人格发展理论当中第四个阶段是6到11岁的阶段，称为勤奋与自卑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需要在工作中获得成就和有赞赏，尤其是邻居的朋友还有学校对他的影响呢非常的大。这个阶段呢是从教师中学习技巧，并且享受到成功带来的称赞还有奖罚，培养是不是乐观进取还有勤奋的人格。这个阶段的人格如果发展顺利，在信仰上对罪的敏锐度还有得胜试探是很有帮助的。假如你的内在性格比较自卑，比较浮力的去改善自己，会不会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出了乱子呢？在以上四个属于儿童人格发展阶段中，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发现呢？你可以尝试画一个表，看一看在这四个阶段中有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有哪些重要的人物、 请你尝试去思想，我们下一次再谈一谈吧。你说我听，勉励带导，空中辅导，一路同行。弟兄姊妹，以下是我们为肢体需要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们收听了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是刘姊妹和李姊妹。首先我们有刘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在上一年的时候不小心呢，在工作岗位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结果右手的手指呢就小了一小节。她住院十天在家养病，心情感到非常痛苦跟难过，也很孤单。丈夫呢还嘲笑自己，说为什么他信主，但是神不保佑姊妹不发生意外呢？自己也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们在这呢先为刘姊妹的心情祷告。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我们也会遇到苦难，但是耶稣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希望呢我们把这节经文也跟姊妹来分享，让神自己的话语亲自的陪伴姊妹。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刘姊妹现在的心情交托给你，感谢主你在她孤独感到彷徨还有不明白的时候，她还可以跟我们分享，她还有空中辅导，我们在她旁边做她的支持。在这我们也求你的话语成为姊妹的安慰。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你亲自的告诉我们，你将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是要叫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虽然有苦难，可是您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您已经胜过了世界。是的，基督徒在世上活的时候也会一样遇上苦难的，也会同样遇到意外的。但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是，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你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也知道在苦难当中您与我们同在，你跟我们同在已经成为了最大的一个动力，叫我们以平安的心情来面对。可能现在刘姊妹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遇上意外呢，可是主啊，求你在这个时间，特别是姊妹在休息静养的时间当中，您向她来说话，你告诉他，他是可爱的，他是宝贵的，而他的身体这些痛苦您都明白。也求你帮助姊妹跟她的丈夫之间，求你来教导她的丈夫呢，要在这个时候不是嘲笑，反而是要好好陪伴她的妻子，与她共度这个难关。主啊，也求你特别的照顾姊妹的心理状态，身体固然是有伤痛，可是心灵里面的苦痛更加的不能忽视，我们求你来医治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另外也有李姊妹跟我们分享，她与哥哥相处的事情非常的困扰，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在老家调理，他的哥哥是残疾人，父母都已经离世了，所以就回到哥哥身边想要陪伴他。可是啊，与哥哥相处的时候发现他经常的逼迫自己的信仰，现在也很担心跟他相处了。姊妹自己也发现自己有忧郁的情况，我们在这呢鼓励姊妹要表达自己的感受，也要跟哥哥学习相处的时候互相的尊重，可以让姊妹呢找到自己的空间，这样的摩擦就会减少。我们也同心的为李姊妹的情况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听到李姊妹的烦恼时，心中也真的感到难过的是，本来她在世上有跟自己可以相亲相爱互相支持的家人，只是现在好像呢有很多的阻碍。
我们现在求你帮助李姊妹跟她的哥哥之间，如果有什么误解，有什么沟通上的困难，求你拿走，求你帮助姊妹有智慧，如何跟哥哥来沟通，坦白的说出自己的感受。主啊，可能大家的年纪也大了，要说出口来也不容易，但是求你帮助，让姊妹有勇气。当他面对哥哥逼迫他的时候，特别如果在信仰上有逼迫的时候，姊妹真的要有一个从你而来的信心，还有勇气跟哥哥以一个平和的态度来表达，希望哥哥也尊重他的信仰。主啊，也求你来医治姊妹的忧郁症，面对家人这些无理的逼迫，还有一些无理的要求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从你而来的爱来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家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下个星期一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辅导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